刘藻，字彦仙，广平益阳人。六世祖刘霞跟随司马睿南渡，父亲刘宗之是刘裕的庐江太守。刘藻涉猎群书，善于谈笑，喜欢与人交往，饮酒一淡而不乱。永安年间，与姐夫李仪一同前来归顺国家，被赐爵益阳子，被提拔为南部主书，被称为称职。当时北地的数万家羌人屏障险要作乱，前后几任地方官都不能制服，那些奸恶暴虐之徒都没有名实，朝廷对此感到忧虑，任命刘藻为北地太守。刘藻推诚不幸，众羌人都来归附，刘藻记录他们的名籍，征收他们的赋税，朝廷嘉奖了他，升任龙骧将军，雍城镇江。在此之前，氐族豪强徐成、杨黑等人驱逐了镇江，所以朝廷派刘藻去替代。到达镇所后，擒获了徐成、杨黑等人，斩首示众，众敌人十分震恐。雍州人王叔宝等300人上表请求让刘藻担任四奴庶主。诏书说，选曹已经任用了别人，刘藻有人证，自当另有任用。在任8年，升任黎城镇将。太和年间改镇为齐州，以刘藻为齐州刺史，转任秦州刺史。秦人仗势险要，大多粗暴，有的抗拒赋税，有的杀害长吏。从前的太守县令大都依仗州里遥领，不进入郡县。刘藻开始恩信，诛杀豪强，羌人敌人都畏惧他，守宰，于是开始能够在原来的地方居处。适逢皇帝南伐，以刘藻为东道都督。秦人骚动，诏令刘藻返回本州，人心才安定下来。又与安南将军袁英征讨汉中，多次击败贼军，长驱直入，到达南郑，几乎平定凉州，奉诏回军，于是未能攻克。后来皇帝南伐，以刘藻为征虏将军，都统军高聪等四军为东道别将。在洛水南面辞行，高祖说，与你在石头相见。刘藻回答说，臣虽然才能不及古人，或许也不会留下贼虏给陛下，自当斟满曲阿的酒等待百官。高祖大笑说，如今还未到曲阿，暂且赐给你河东几担酒。后来与高聪等战败，一同被流放平州。景明初年，世宗追禄旧宫，以刘藻为太尉司马。这年6月去世，享年67岁，赐钱60000。儿子刘少贞没有其他才能，善于赋会，喜欢饮酒，结交刘腾。刘腾起奏让他担任国郎中令，承袭父亲的子爵，逐渐升迁为本州别驾、司空署，因事被免官。建义初年，诏令恢复官职，不久受任太中大夫。永安2年，受任安西将军、河北太守。还朝后，过了很久，拜授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出任黎阳太守。所人之地没有政绩。天平年间，应儿子尚书郎刘弘业进入关中，率领众人侵扰，被处死。傅勇，字修七，清河人。幼年随叔父傅弘仲与张姓自青州进入国境，不久又南逃。有气概才干，拳脚勇力过人，能手握马鞍桥，倒立着飞驰。20多岁时，有朋友给他写信却不能回复，向弘仲请教，弘仲身家责备，却不替他回复。傅勇于是发奋读书，涉猎经史，兼有文才。从东阳进防，担任崔道固的承局参军，与崔道固一同投降，被编入平齐名。父母都年老，饥寒10多年，靠他在人事上强悍，努力做工乞讨，得以存活。晚年才被征召，兼任治理郎，前往长安，拜祭文明太后的父亲燕宣王的庙，赐爵贝丘南，加授伏波将军。不久，受任中书博士，又改为议郎，转任尚书考功郎中，担任大司马从事中郎。不久转任都督，任成王元成的长史，兼尚书左丞。王肃担任豫州刺史时，任命傅勇为建武将军、平南长史。咸阳王元喜担心王肃难以信任，对高祖说了。高祖说，已经选了傅修期担任他的长史，虽威仪不足，但文武兼备。王肃因为傅勇是故旧之士，礼遇他很厚。傅勇也因王肃受到高祖的眷遇，尽心侍奉他，情谊十分深厚。萧鸾派将领鲁康作、赵公正率众号称10000，侵犯豫州的太仓口。王肃命令傅勇 率领甲士3000人攻击他们。当时鲁康作等驻军淮南，傅勇在淮北十余里处扎营。傅勇估量吴楚之兵，喜欢以结营为事，当夜便分兵两部部署在营外。又认为贼兵如果夜间前来，必定要在渡淮的地方用火标记水浅之处。傅勇设伏后，秘密派人用护城火渡过淮河南岸，在深水处置放，教他们说如果看到火起就也点燃。当夜鲁康作、赵公正等果然亲自率领部众来劫傅勇的营寨。东西两处伏兵夹击他们，鲁康作等奔逃向淮水。火把竞相燃起，他们不能记住原来的渡口，于是望着傅勇设置的火把争相渡河。水深溺死斩首的有几千人，活捉了赵公正。鲁康作人马坠入淮水，天亮后找到他的尸体，斩首连同赵公正一起送往京师。赵公正是齐州刺史赵超宗的堂兄，当时裴叔业率王茂先、李定等来侵犯楚王术。傅勇刚回州，王素又命令他大举讨伐。傅勇带心腹一人驰马到楚王术，到后立即命令田色外豪夜里埋伏战士1000人在城外。天明后裴叔业等到达江边，在城东列阵，将要设置长围。傅勇所设伏兵从左路攻击他们的后军，打败了他们。裴叔业于是命令将左手驻所部的阵列亲自率领金甲数千人救援。傅勇登上城楼，观察裴叔业南行5-6里光景，就打开城门奋力攻击，于是击溃了他们。裴叔业进退失据，于是奔逃。左右想要追击，傅勇说若足不满3000，他们金甲还剩，并非立即而败，只是落入了我的计中罢了。既然摸不透我的虚实，足以使他们丧胆，保存这些兵力就够了，何必追击。缴获裴叔业的散扇、古墓、甲战万余件，2个月之中就献上2次捷报，高祖嘉奖他，派业者前往豫州策命，拜傅勇为安远将军、镇南府长史、汝南太守、贝丘县开国南10,200户。高祖常常赞叹说，上马能击贼，下马写捷报，只有傅休戚罢了。裴叔业又围攻郭阳，当时高祖在豫州，派傅勇为统军，与高聪、刘藻、程道义、任莫问等前往救援。军队将要逼近贼兵，傅勇说先深挖沟壕加固壁垒，然后再图谋他们。高聪等不听从，刚安顿好辎重便发起进攻，一战而败。高聪等丢弃铠甲，径直逃奔玄户。傅勇独自收集散卒慢慢撤回，贼兵追来又设伏攻击，挫败了他们的锐气。四支军队的士兵大多依赖傅勇得以幸免。傅勇到达玄户，高祖将他们全都所拿。高聪、刘藻被流放边境未明，傅勇仅被免去官爵。不到10天，诏书说休妻在后方稍有情杀，可任杨武将军、汝阴镇江兼汝阴太守。景明初年，裴叔业准备献寿春归顺国家，秘密与傅勇通信，傅勇详细表奏朝廷。等到将要迎接接纳时，诏令傅勇为统军，与杨大眼、西康生等各军一同进入寿春。同一天傅勇在后，所以西康生、杨大眼二人都受赏封地，傅勇只得到清河南。萧宝卷的将领陈伯之进逼寿春，沿淮河侵略。当时司徒彭城王元协、广陵侯元衍一同镇守寿春，因为九江刚刚归附，人心未洽，加上朝廷援军未至，深以为忧。诏令派傅勇为统军，率领汝阴兵3000人先行救援。傅勇总领士卒，水陆并进，而淮水口陈伯之防守十分坚固。傅勇在离敌20余里处将船迁到汝南岸，用水牛挽船径直向南，越过淮河下船便渡。刚上南岸，贼军也到了。适逢天已黑，傅勇于是秘密前进，拂晓到达寿春城下。元协、元衍听说城外有军队，一同登上城楼观望，但没想到是傅勇到来。傅勇摘下头盔，他们才相信，于是引傅勇上城。元协对傅勇说，北望已久，恐怕洛阳难以再见，不料你能到来。元协命令傅勇率军入城。傅勇说，直兵披甲本来就是为求敌，如果遵照您的旨意便与殿下一同被为首，这哪里是救援的本意。 于是孤军驻扎城外，与袁协合力攻击陈伯之、吕有克杰。中山王元英征讨益阳，傅勇为宁朔将军统军，担当常为遏止其南门。萧衍的将领马先平联营逐渐推进，图谋解益阳之围。傅勇对元英说，凶贼如野猪奔突，意在决战。雅山地势险要，应尽早占据。元英沉吟未决，傅勇说，击者如神，难以遇到，容易失去，今日不去，明日必为贼友，虽毁无及。元英于是分兵通夜在山筑城，派统军张怀等在列阵山下防备。到天明，马先平果然到来，张怀等战败，筑城的人都奔退，马先平乘胜直趋长围，益阳城中人又出城挑战。傅勇于是分兵交付长史贾思祖，命令他守营垒，自己率领马步千人向南迎击马先平。披甲挥戈，单骑先行冲入，只有军主蔡三虎服从，其余人没有跟上的。突阵横过，贼兵射中傅勇左腿，傅勇拔剑又冲入，于是大破贼军，斩杀了马先平的儿子。马先平稍营席卷而逃。元英在阵中对傅勇说，弓受伤了，暂且回营。傅勇说，从前汉高祖捂住脚，不想让人知道，下官虽卑微，也是国家一帅，怎能让敌寇有伤将之名。于是与众军追击，至夜方回，当时他已70多岁了，三军无不认为他雄壮。益阳平定后，元英让司马路西到写路部，觉得不满意，让傅勇修改。傅勇也不增文采，只是直接替他改动了陈列军仪、处置刑要等而已。元英身为赞赏，感叹说，看了这些筹划，即使有金城汤池也不能守了。还京后重新封赏，傅勇先前有男爵，至此因品级不再累加，赐帛2000匹，受太中大夫，行秦梁二州事，代替行鸾镇守汉中。后来返回京师，在途中受任恒农太守，并非他所乐意。当时元英东征钟离，接连上表请求傅勇，想让他担任将领，朝廷不答应。傅勇常说，文渊、冲国究竟算什么人？我独自白首被拘在这郡，身为扼腕，然而在治民方面不是他的长处，所以再任没有多少声誉。不久解除郡职，返回任太中大夫，行南青州事，升左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还能持马射箭，盘旋武硕。当时年过80，常会言老，每每自称69。还京后拜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西平元年去世，享年83，赠安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傅勇曾登北邙山，在平坦处奋硕跃马，盘旋瞻望，有终老于此的志向。远目杜预，敬爱李冲、王肃，想要葬在他们的墓旁，于是买了左右数顷地，一命儿子舒伟说，这是我永久的住宅。傅勇的妻子贾氏留在家乡，傅勇到代都娶妾冯氏，生了舒伟和几个女儿。贾氏后来回到平城，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冯氏仗着儿子对贾氏无礼，舒伟也侍奉贾氏不顺，贾氏常常怨恨他们。冯氏先于傅勇去世，等傅勇死后，舒伟声称父亲一命要葬在北邙。贾氏怀疑舒伟想将平氏合葬，于是请求将傅勇归葬于他的封地贝丘县。事情经过司徒，司徒胡国桢本来与傅勇同经争议，感念他的志向，允许舒伟葬在北邙。贾氏于是向林太后控告，林太后便依从了贾氏的意思。事情经过朝堂，国桢论理不能得胜，于是葬在东清河。另外，傅勇从前营建墓穴，将父母葬在旧乡，贾氏在这件事上强行迁葬，与傅勇葬在一处，傅勇的宗亲不能阻止。葬了已经几十年，棺材被桑枣跟缠绕束缚，离地1尺多，非常坚固，用斧头砍啄才从坑中弄出来，当时人都觉得奇怪。没过3年，舒伟就死了。舒伟9岁任州主簿，长大后履历过人，能拉300斤的弓，左右持射，又能站在马上与人决力奔驰。见到的人认为他得到了傅勇的武艺，却没有得到傅勇的文采。正光年间，舒伟的儿子封生承袭了封爵。傅树衍原本是清河人，他的妻室祖叫傅胄，傅胄的儿子傅构曾任石虎的太常。 祖父富荣向南迁徙，渡过黄河，在盘阳安家，受到乡里人敬重。他性格豪爽，有三个儿子，富林庆、富林根、富林月，都有才能和勇力。富荣因此自负，认为足以成为一时的英雄。他曾对人说，我昨晚梦见有一匹骏马，没人能骑乘。有人说，怎样才能让人骑上它？有一个人回答说，只有富林庆能骑这匹马。又有一张弓，也没人能拉开。有人说，只有富林根能拉开这张弓。又有几纸文书，人们都读不懂。有人说，只有富林月能解读这些文书。富荣的意思是说，他的三个儿子文武兼备，足以驾驭当世。他常偷偷地对乡人说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立崇之子有三灵，这是图谶上的文字。好事的人相信了，所以豪勇之士大多归附他。刘俊的将领萧兵、王玄谟侵犯鹊桥，当时富荣刚死，王玄谟强行让富林庆担任君主。将要攻城时，攻城车被城内烧毁，富林庆害怕军法，谎称伤重，让手下人抬他回营，随后与几十名壮士骑马逃回。萧兵、王玄谟下令追击，身边的人劝谏说，林庆兄弟都有雄才，加上他们的部曲大多是壮勇，像彭超、护生这些人都能以一当十，射箭从不落空，不可逼迫他们，不如慢慢来。王玄谟于是停止追击。傅林庆到家后，就和两个弟弟躲藏在山泽之间。当时傅林庆的堂叔傅前爱担任萧兵的法曹参军，萧兵派傅前爱去引诱招抚他们，用腰刀作为信物，秘密命令撞见的人跟随，但傅前爱不知道萧兵想谋害傅林庆。到了傅林庆的住处对坐不久，萧兵派来的壮士就抓住傅林庆杀了他。傅林庆临死时与母亲崔氏诀别，说法曹杀人不可忘记啊。傅林根、傅林月逃奔河北。傅林月到了京城，高宗见到他，觉得他奇异。林月于是劝说齐民仰慕教化，青州可以平定，高宗非常高兴，任命林月为镇远将军、青州刺史、备秋子，镇守杨兰城。林根为林齐副将，镇守明前垒。林月北归之后，母亲崔氏遇到赦免而被释放。刘俊担心林月在边境扰乱三齐，于是任命林月的叔父傅衍为冀州治中，傅前爱为乐陵太守。乐陵与杨兰隔河相对，刘俊命令傅衍派他的门生与林月的婢女假扮成夫妇，投奔林月以招降他。林月与母亲分离，思念极深，于是与林根相约南逃。林月与杨兰的守军互相攻击，傅前爱派船迎接他，得以逃脱。林根错过了约定的时间，没能一起渡河，林齐人发觉，将他处死。傅前爱出郡迎接林月，询问林根误妻的情形，但林月完全不回答，只说不知道。傅前爱不以为意，命人拿出匣中的黑色皮裤褶，让林月换下平常的衣服。林月说不需要。傅前爱说，你怎能穿着身上的衣服去见员工呢？当时袁护之是刺史。林月高声说，员工穿这个应当去见南方国主，岂是员工？最终不肯穿。到了丹阳，刘俊见到他并以礼相待，任命他为员外郎、兖州司马兼鲁郡太守，而傅前爱也升任青州、冀州司马兼魏郡太守。后来两人都回到健康。林月一直想为兄报仇，而傅前爱起初没有怀疑防备。林月知道傅前爱喜欢吃鸡肉和葵菜，就做了这些菜下毒药，傅前爱吃完后去世。几年后，林月担任太原太守，戍守生城。后来他起兵响应刘俊的儿子刘子勋，刘子勋任命林月为前军将军。刘子勋战败后，林月的军队溃散逃亡，被刘裕的将领王广之的士兵擒获。林月厉声说，我是傅林月，你们抓到贼人为什么不立即杀掉？王广之把他活着送到刘裕的辅国府司马刘勉那里，刘勉亲自慰劳他，责问他叛逆之事。林月回答说，天下共同举义，岂止是我一人。刘勉又问，四方叛乱，没有哪一战不擒获叛贼，主上都加以大恩，根据才能任用，你为何不早归朝廷，却逃命在草野之间？林月回答说，薛公在淮北起兵威震天下，却不能专任智勇之事，而托付给子侄导致失败的原因确实在此。 然而事情的始末我都参与了，人生终归一死，实在无脸求活。刘勉佩服他的志气，送他到健康。刘玉想宽恕他，林月的回答始终如一，最终不肯改口，于是被杀害。傅树衍就是傅林月的儿子，他沉毅壮烈，从小有父亲的风范。进入魏国后，镇南王王素见到他，认为他不凡，而且惊奇他父亲的节操，清心理静，上表奏请让他担任参军。跟随王素征伐，多次立有战功，逐渐升迁为给事中、步兵校尉、左中郎将，常担任统军、东西征伐。世宗时担任建武将军，讨伐扬州的贼寇。击败贼寇后，镇守合肥，萧衍的百姓归附的有几千户。后来五星敌人杨吉义反叛，推举他哥哥的儿子杨绍先为首领，围攻关城。凉州刺史邢鸾派傅树衍讨伐杨吉义的部众迎战，傅树衍接连击退他们，乘胜追击败军，于是攻克五星。回到洛阳后，朝廷下诏让他代理节钺，代理南兖州事务。傅树衍善于安抚，南方人大都归附他，调任昭武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因为益州刚设置，边境逼近巴辽，朝廷给他配备羽林虎贲300人，进号为冠军将军。等到高照征伐蜀地，朝廷让傅树衍代理征虏将军，持节率领步兵30000先讨伐北巴。萧衍听说魏军西伐，派他的宁州刺史任太宏从阴平小路进入益州北部，向山洞敌人和蜀人阻断运输路线。趁魏国国丧退兵，任太宏于是煽动引诱当地市民，突然攻破东洛、楚口两处戍所，因此诈称南军相继到来，敌人和蜀人相信了，纷纷追随反叛。任太宏率领低蜀数千人围逼关城，傅树衍派宁朔将军程兴孙讨伐，军队驻扎在白户，任太宏派他的辅国将军任朔北等率领1000人占据险要抵抗，在虎境南山连设3座营寨，程兴孙分派各统军乘机掩击，全部攻破。任太宏又派君主边昭等率领低蜀3000人进攻程兴孙的营寨，程兴孙力战被刘建射中而死。傅树衍又派统军江喜、纪元度从东西潜入，绕到西港，截击敌人的后路，内外夹击，大破敌军，斩下边昭及任太宏前部王龙户的首级。于是任太宏和关城5处营寨一时逃散。傅树衍性情倾诉，不经营产业，除衣食外，俸禄和素帛都用来赏赐夷人首领，赈济抚恤士族，安抚蜀人，以恩信为本，保境安民，不因小利而侵犯掠夺。有掠夺蜀民入境的人都移送归还本土，约束部下首领们都很肃然。远近各族夷人相继前来拜见，仰慕他的德化，想成为魏国的百姓，因此蜀民请求参军的人接连不断，世宗很赞赏他。肃宗初年，他多次请求解除益州刺史职务，于是用元法僧替代他。益州百姓追随哭泣，送出几百里。到了洛阳，被任命为征虏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萧衍派将领赵祖岳进入峡石屯驻，以进逼寿春。镇南将军崔亮讨伐赵祖岳，任命傅树衍为持节、镇南军司。元法僧到任后大失民心，萧衍派他的信武将军、衡州刺史张齐利用百姓的怨愤入侵晋寿，接连攻陷加盟、小建等戍所，进而围攻州城。朝廷以西南为忧，于是从淮南用一马征召傅树衍。傅树衍到后，任命他为右将军、益州刺史，不久加散骑常侍、平西将军、贾安西将军、西征都督，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讨伐张齐。朝廷给他铜印1000多枚，需要临时任命官职的，允许他任命6品以下的官员。傅树衍出凉州后，萧衍的冠军将军勾道士、凉州刺史王太宏等10余位将领处处阻截，傅树衍在3天之内转战200多里，铠甲不离身，连续取得9次胜利。当地市民和统军习广度等处处截击，斩下王太宏和萧衍的征虏将军杨福熙等人的首级。张齐率兵向西撤退，逃奔加盟。蜀民听说傅树衍再次担任刺史，人人喜悦，每天有上100人在路上迎接。傅树衍到州后，白水以东，百姓都安居乐业。在此之前，萧衍的信义将军 都统白水诸军是杨兴起，征虏将军李光宗袭击占领了白水旧城。傅树衍派虎威将军强求与阴平王杨太赤率领1000多人夜渡白水，天亮交战，大败贼军，斩下杨兴起的首级，收复旧城。又派统军傅谭表等人在阴平大破萧衍的宁朔将军王光昭。张齐仍然占据白水屯，侵犯加盟。傅树衍分派各将领水陆并进讨伐。张齐派他的宁朔将军费新都率步兵骑兵2000人迎战，君主陈洪起力战攻破敌军，乘胜追击，直逼加谷三座营寨。统军胡小虎四面进攻，三座营寨全部溃败。张齐亲自率领20000多骁勇与各部交战，傅树衍命令各统帅同时奋击。君主许畅斩杀萧衍的雄信将军牟兴祖，君主孔领周射中张齐的脚，于是大破贼军，斩杀俘获很多。张齐于是在虎头山下扎营，贼率任令重屯据西郡。傅树衍又派兵讨伐，任令重抛下部众连夜逃跑。于是进军讨伐张齐，攻破他2座营寨，斩首10000多人，张齐受重伤逃窜而退。小建大建的贼人也弃城向西逃跑，益州平定。林太后下玺书慰劳，赐给华流马一匹，宝剑一口。傅树衍上表请求解除益州刺史职务，朝廷不许，又调任安西将军、齐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接着又转任凉州刺史、常侍、将军如故。凉州人得知傅树衍来做刺史，都互相庆贺。但傅树衍到州后患病不能处理事务，他的儿子傅敬绍阴险残暴，聚敛财物，沉溺女色，成为百姓的祸害，远近的人都怨恨他。不久朝廷让他代理镇军将军，都督凉西183州诸军事。萧衍派他的北凉州长史西修如、司马于和、上庸太守江平洛等10支军队率领30000人入侵直城。傅树衍派傅敬绍总领部众前往兼程进军，到了直城，贼军袭击占据了直口。傅敬绍认为贼军截断了归路，都率兼统军高彻、吴和等与贼军决战，大破贼军，擒获斩杀3000多人，西修如等逃回卫星。傅敬绍读过一些书传，略有胆力，但奢侈荒淫，轻率残害。又见天下多事，暗中怀有异心，想隔绝四方，擅自占据南郑。他让小妾的哥哥唐昆仑在外山洞聚集人马围城，傅敬绍谋划做内应。贼军合围后事情泄露，城中的士兵抓住傅敬绍报告傅树衍后杀了他。傅树衍感到羞耻愤恨，发病而死。永安年间追赠征东将军、吏部尚书、齐州刺史。初帝初年又追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司徒三公、相州刺史，开国如故。长子傅敬和、敬和的弟弟敬仲都喜好饮酒，行为轻薄，依附世家。傅敬和历任青州镇元府长史，孝庄帝时又任益州刺史，朝廷因为他父亲有遗留的恩惠。到州后聚敛无度，好酒好色，远近的人大失所望。后来被萧衍的将领樊文赤围攻，敬和率城投降，被送到江南。后来萧衍因为齐献武王威德日益广大，让敬和回国，以表达和好的意思。很久以后被任命为北徐州刺史，又因沉溺酒色被当地贼寇偷袭，弃城逃跑，被征召到廷尉，遇到赦免而免罪，于是被废弃，死在家里。傅前爱的儿子傅三宝与房法寿等一同效力于盘阳，赐爵被丘子。三宝的弟弟傅法宪高祖初年向南叛逃，担任萧鸾的右中郎将、直阁将军，跟随崔慧景到邓城，被官军所杀。傅衍的曾孙傅文纪勇猛果敢，有将领之才，跟随傅树衍征伐，多次立有军功，从强弩将军外任为琅琊戍主。渠山归附后，徐州刺史卢敞派文纪守渠山，柴米耗尽，而卢敞的军队不前进，文纪于是抛弃母亲妻子，率城投降萧衍。后来用大量南方财物贿赂光州刺史罗恒，罗恒帮他渡过了母亲和妻子。李神，横农人，父亲李弘之任秦益2州刺史。李神年少时有胆略，以气概为名，早年从征，他的堂兄李崇很赏识他， 多次升迁为威远将军、新蔡太守兼建安戍主，转任宁远将军、陈留太守兼狄丘戍主，多次有军功，封长乐县开国南十邑200户，升任征虏将军、骁骑将军、直阁将军。萧衍的部将赵祖岳率领部众据守峡石，李神作为偏将，率领扬州水军接受刺史李崇的指挥调度，与都督崔亮、邢台仆射李平等攻打峡石，攻克了该城，升任平北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孝昌年间代理相州事务，不久正式任命加授辅军将军，代理镇东将军、大都督。建义初年被任命为卫将军，当时葛荣势力猖獗，百姓大多逃散。在这之前，周将袁建反叛并勾结贼寇，后来都督袁子雍、裴衍战败被杀，朝廷内外忧虑惶恐，人人自危。而李神神态自若，安抚慰劳士兵百姓，上下都听从命令。不久葛荣出动全部精锐进攻，长时间未能攻克。恰逢尔朱荣在邺城西边擒获葛荣，战事平定，升任车骑将军，因功进爵为公，增加十邑800户，连同之前共1000户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庄地北巡，任命李神为侍中，又任命为殿中尚书，仍然代理相州事务。皇帝返回皇宫后，改封为安康郡开国公，加封500户。普泰元年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相州大中正。永熙年间去世。天平元年，赐予史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儿子李世曰承袭爵位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爵位案例降低。使臣说，刘藻、傅勇数演文武才能和气量，在当时很有名。数演加上安抚边疆，引导风俗，教化尤其美好。比起那两位，本来就更优秀吧。何况又是北魏时期的优秀地方官。李神据守危险的城池，面对巨大的灾难，他的气概也足以撑倒。